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来宾早晨。都算是新年，先讲真，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咁啊，琴日嘅情人节，唔知道你哋喺边度嚟到去享受啊？呢个中国情人节，小弟就喺教会里边好劳累咁样嚟到去咧，预备今日嘅讲章。上一星期咧，我哋喺呢个嘅陈牧师里面咧，分享当中咧，睇到咧保罗嚟到去，即系按照住圣灵嘅引导，去好顺服咁样嚟到去咧，一步一步咧嚟到去进入呢个耶路撒冷。喺佢喺进入呢个嘅旅程当中嘅时候咧，佢心里边咧未知道将要面对乜嘢，但系佢知道将要临到佢面前嘅系将会系可能好多嘅关难挑战，甚至乎喺啲牢狱之灾。但是在圣经的记载里就看得到，由保罗去决定去耶路撒冷，圣灵就不断地透过很多的信徒来提醒他自己的领袖。虽然很多人呢、看到这个的感动，很快呢都同样加了自己的意见，叫保罗不要去。但是这些人的意见更加都成为了保罗的一份肯定，是啊，神一定好肯定咁样想佢嚟到去到耶路撒冷。对保罗嚟讲，呢份确定系一份鼓励，呢个系神嘅心意，叫佢向住好坚定咁嚟到向住目标前进。嚟到今日要讲嘅段落里边，我同大家分享经文系保罗喺耶路撒冷嘅所遭遇嘅第一件事。喺当中我可以睇到保罗嘅信服为教会带嚟嘅益处。而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也都透过保罗和雅各的互动，看到这个团队之间那种的信任的重要。今天就我们一起来到去在这段圣经里面，来到去再次思想，让神的说话来到成为我们的提醒和鼓励，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的恩手临在，让你的圣灵临到我们当中，叫我们更加来到去认识真理，透过历史，透过前人的见证，认识这位奇妙的救主。我们仰望你的给我们的启发，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提到团队精神，提到团队的重要，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很多我们生活周围里面知道的、看得到的、认识到的地方，都看到团队精神的那种美妙之处，或者那种的重要性。无论是球队啦，我好鍾意睇呢个嘅足球，特别系英超。又或者其实如果你鍾意睇运动奥运都搵落操，其实都展现咗呢好多好美丽，好即係嗰种团队合作配搭嗰种嗰种嘅美妙之处。但我自己个人嘅经历里面呢，我最俾我有深刻印象呢，就系毅行者。毅行者呢其实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行动。我就行唔到嗰啲咁艰难嘅路程啦。虽然曾经有人挑战过我，话我哋嘅几个同工里边啲够年长经验嗰啲试下行毅行者，我话行咗可能我哋三个都唔掂啊！但系毅行者里边，我最有印象就系当年我喺神学院里边，我做咗两年嘅毅行者嘅支援队。当时我哋嘅学校校园里边咧，大概有唔知三至四个嘅我哋同学去行，但我哋动员咗大概系咧40人至50人成个 team 嚟到去支援佢。我相信如果你行过对毅行者，或者你即系参与过毅行者运动，你就知道彼此嗰种嘅要配搭啦、分工啦，喺唔同嘅时间，喺唔同嘅地方，为嗰啲嘅嗰啲行山嗰啲毅行者嚟到去做支援。有煮食嘅，有按摩嘅，我做按摩嗰、那个吓，咁啊呢、這个可能我自己自细就中意去捻人啦咁样，所以即系大家同学俾我捻完都，我觉得好舒服。而在那個情況之下呢，其實大家是不計較自己是幾忙啊，幾點樣成好，即是很多功課。當時其實你想想，花一個星期五的之前要預備，然後是星期五晚上開始，星期六星期日即即前後的48小時之內你要預備去支援他們，還有很多很多的服侍和很多的功課是壓住你。那我們看當時我們看到一個同學呢，即系带埋本书，带埋本功课，去到嗰啲地方嚟，到去等啲行山啲毅行者嚟。成个场面我好感动嘅，就系大家都放低自己嘅需要，为咗完成呢个嘅咁大嘅 project， 完成这个毅行者他们的个旅程，你都去付出。这个是群体的美。如果回到教会了，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这班信耶稣的群体里面，我们又怎样来到去体会到这种群体的美呢？其实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透过在崇拜当中的服侍，有不同的弟兄姊妹，有不同的岗位，有音响的负责啦，有司事的接待啦，有诗班的献唱啦，指挥啊，司琴，各个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岗位角色，甚至乎你们在当中都是一个角色，来表达你们对上帝的敬重，那种的赞美的情怀。彼此都在不同的岗位里面来到展现出这种群体的那种的美。甚至乎其实我们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我们那种表达出来，其实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值得我们去想的，就是我们的见证背后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是荣耀上帝。同样使徒保罗亦都是带着一份荣耀的上帝的心来到去走他的人生路。路加医生这个使徒使行传的作者，用了第一生的角度来到去报道了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一班人来到耶路撒冷的经过，踏进了耶路撒冷。第二天他们就能够见到教会的领袖雅各和一众的长老。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在耶路撒冷教会弟兄姊妹的接见的过程的安排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很重视保罗这班宣教者他们的工作的发展，而听过了保罗他们分享神在他们身上的那种神迹奇事之后，大家都很兴奋，大家都来到去赞美上主的作为，去荣耀他。他们的反应除了展现了整个教会的同心，彼此都为了福音的传播而努力那份的成果，那种的著弱。在当中除了犹太人信主的，也都有连外邦人，当世界里面都有很多人来到去信耶稣，有这个这么奇妙的改变，都是他们所表达那种的兴奋的原因。而整个教会听到保罗那个的事工同工的服事果效，都去感谢神。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同心侍奉不分你我的一个谦让的态度和合一的情谊。在这个十七节至到二十节里面，他们都表达了这种的对保罗那种的肯定和重视。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想着的是为了福音的广传，神的名被高举，这个就是他们心目中去见证的重要的目的。不过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给教会带来的，除了兴奋的消息之外，同时都引起了一种不安，一种危机。因为随后教会将要面对着保罗在谣言之下带来的一个冲击，教会要同心地为保罗的困境提供支援。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段落里面看到当中的那个问题。我想到在教会历史里面，无论是初期教会历史，或者是中世纪教会，甚至乎在近代的教会历史，又或者在我们这个窝蜂的群体里面，彼此关顾一直都是在我们的爱群体里面来传扬着。无论是处于什么时刻、什么年代、什么困局，整个教会都会展现出，或者是甚至乎弟兄姊妹之间那种的相爱，我们能够会在事工上面彼此的支援，同心的来到去合作见证，很多很多都被我们看到这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就好像我们对海外的教会，早前的尼泊尔教会，窝福堂有支援，在日本三一一地震的时候，我们都去支援日本的弟兄姊妹，甚至乎再远啲嘅系四川嘅五一二嘅地震，窝福堂都提供咗好多可行嘅支援，见证住教会嘅合一喺事工上。我哋窝福堂亦都支援咗喺即本地嘅事工上面，都支援咗唔少嘅福音机构。教会喺唔同嘅事工上面，用唔同嘅角色嚟一齐嚟到去服侍神。 这个也是团队合一的美好的见证。如今耶路撒冷教会随着保罗的到临，在他们 一种酝酿了很久的张力将要爆发。因为有为数不少的犹太信徒以为保罗在外邦人里面面前摒弃了犹太人的律法，当他们知道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些人一定会来找他。在这个紧急情势之下，教会怎么来同心面对呢？我们在二十节下半段到二十五节里面就看到教会对保罗那个支援。留意一下在这段记录对段落里面的记载，这个的教会的领袖雅各首先就提出了这次保罗的行程或者为教会带来冲击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二十节有一节里面雅各这么说，他说：弟兄，你看犹太人中有数以万计的信徒，而他们都是热心于律法的人。有一节，他们曾听见人说，你教导所有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守规矩。雅各直接地指出，这次困局的原因是由保罗在对外邦人服侍的过程当中而引发出来。而在这个困局里面的核心问题，就是犹太人的律法和耶稣基督救赎里面的矛盾，特别是在外邦人要成为神国子民，即是以色列人的身份上面的表征行动里面，作为一个的以色列民或者神国的子民，最重要关键的身体表征就是割礼。我们可以透过很多在保罗书信里面经常提到 的一个辩论，割礼是一个主要的争拗点。由于保罗的言论被某些人讲成为一个教导外邦人离弃犹太摩西律法的叛逆之人，这个这样的传言是非常之严重，甚至乎传说他是教导犹太人不用再替小孩子来到去行割礼，而整个的那个的传言暗示了犹太人是可以跟以色列的祖宗的关系分割，这个非常之严重的事。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对这件事非常之重视，而事实上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信徒都很想去了解明白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不及早处理将会引发严重的后果。所以使徒雅各和众长老就主动地替这个保罗提供了一个方案，期望让百姓看到保罗其实彻头彻尾是一个尊重律法的人。这个就是在半段落里面所记录里面记载里面，保罗就参加了洁净之礼和为教会四位守拿细二人誓约的弟兄付规费的原因。提到拿细二人的约，我想比较熟悉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拿细二人就是其中就是参选了一个很重几突出的代表。这个建议目的是让百姓看到保罗在律法上面的认真，表示保罗尊重律法，他付拿细二人的规费去参与这个洁净礼，目的是要打破上面的谣言，说他是一个不遵守律法的人。教会除了建议保罗的亲自行动譬如之外，其实教会都强调了外邦信徒的洁净的原则。我们可以在第二十五节里面提到这几个原则。雅各他建议说，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根据我们的决议信写信叫他们要禁戒偶像所玷污的东西、血和勒死的牲畜，禁戒淫乱。这三个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得出，其中有一个的都是同一个的洁净的原则是同拿细二人的原则是相似的，就是不要沾染血污死尸。而另外两项拜偶像的罪和情欲的罪呢的禁戒呢，就是都是当中同整个以色列人对于这个的律法的要求的大原则。这三个要求其实有学者认为在当代的拉比 对于外邦人所犯的罪的指控，是拜偶像、情欲上的不道德和杀人的事件而提出。换言之，教会在处理犹太人和外邦人归入神国子民的律法问题上，耶路撒冷教会并没有否定了犹太律法的地位，并且甚至乎在合乎耶稣基督教导之下，教会仍然按照律法的吩咐，要求外邦信徒跟随律法而行事为人。我可以看到雅各的安排很有意思，是这样就让保罗来到在教会和保罗的见证之下，从犹太信徒的疑惑里面解决了这个危机，暂时这个危机算是告一段落。在这段的圣经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对保罗的信任，也都看到教会对保罗的关注。耶路撒冷教会不是只是关注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好处，他关心到保罗这位向外邦传福音的使徒，这位建立外邦教会一个重要人物，他将保罗的问题都当作自己的问题，这个正正是教会合一的美好的见证，是相爱的美好的见证。同样，保罗也毫无保留为当尽的义来付出，因为他都当耶路撒冷教会也都重视耶路撒冷的信主的弟兄姊妹，重视那些犹太的信主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了保罗去行洁净之礼，行洁净之礼是对于一个在 外邦、生活过或者是、居住过出过去的外邦之地回来犹太人的要求，他要行洁净之礼，这个犹太人才可以入圣殿。由于保罗将要是随同住这四个人进行这个拿细二人誓愿的那个洁净，所以他必须先要洁净才可以进入去这个圣殿。而另外这四个人那个规费的意思是什么原因呢？守拿细二约的人其实他是要有一个时间规定，在这段时间规定之内，他不可以所谓叫做玷污了自己身体。守拿细二人的约，即意思是归耶和华为圣，就在这段时间去专心的将整个人去交托给上帝，归他为圣的意思就分开的意思，就好像有少少今天我们那种的退休，专心的退到去这个上帝面前，来到去即是很安静地面对着上帝。但这四个人可能由于某些原因玷污了自己，所以呢他要行这个洁净之礼，以致他可以在八日之后呢再次来到去继续这个拿细耳人的约。不过有个问题，如果他是再守这个的拿细耳人的约，是要重新计算过，即是说如果他最初是守约，他的誓约是三十日的，他去到第二十九日去逼了或者去违反了玷污了自己身体，他要重新洁净了八日之后再计重新计三十日。在这三十日，其实拿细耳人他是要专心的放低自己所有的东西来去跟从神。由于可能种种的原因，这四个人不可以再次履行这个拿细耳人的约，于是乎呢他就要按住以色列人的规矩给钱来去赎他们了。这个就是在民数记里面和利未记里面所记载的一个的要求。利未记27章和民数记第6章很长的篇幅讲解了拿细耳人那个的要求，和利未记怎样来到讲了这个的赎价的那个的计算。为了原因，保罗就愿意出赎，所谓赎金用钱来到去呢，让他们能够呢完成他们当尽的义务。其实保罗在这件事上面毫无保留地为他们的缺乏，为这四个人的缺乏，为耶路撒冷教会的缺乏来付上金钱的资助。要记得要留意，就是保罗今次回耶路撒冷其实还有一个的使命，就是要带来 在外邦犹太信徒对他们的耶路撒冷教会的资助。我们可以从中想象得到，其实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缺乏是几咁大几咁重。从整个记载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危机是教会的领袖彼此信任之间合作和化解了，在犹太信仰群体里面再对保罗没有任何的猜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随后在、下一个段落里面、对保罗的逼迫而引起骚动 的人呢，是在亚细亚的犹太人，他不是信徒。事实上保罗对律法的立场，我们可以从他一直以来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看到他是一个重视律法的人。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的第三节里面都记载了他为提摩太行割礼，而他自己亦都守拿细二人的立愿，在十八章的十八节。不过在救赎的问题上面，他坚持律法的无能为力。我们可以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八节和加拉太书二章五节四节、第五章二节五节里面看到，他强调了，他说你们要靠律法称义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很明显这个就是保罗的立场，甚至乎是保罗的教导。正正就是这些教导成为他被一些人谣传他是一个离开律法的人。我们回到去今次处理整个保罗的危机的安排上面，整个建议不单了化解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困境，其实我们想深一层，我们都看到其实同样都为外邦信徒的身份在犹太信徒中确立得到肯定，即是说犹太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对于在外邦信耶稣的人一份信任一份肯定，他们真的跟我们有同一个信仰跟随基督。因为如果保罗的名声被污蔑，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一个什么的情况呢？我相信将会很严重，将会是一个撕裂，也都意味着其实教会在这个猜忌之下没办法藉着你的真理来去和好。毕竟我们值得感恩的就是犹太信徒对保罗的传言根本就不是事实，在这些虚谎事实的面前，真理是绝对是有力的，绝对是能够胜过他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宏观一点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保守。保罗自己不知道将要面对着什么事情，他进入耶路撒冷为教会会带来什么的后果，虽然他知道将会被人捆锁，可能身系这个嘅即系监牢里边，但是由于他的信服，不单止在神面前信服，他愿意在人的面前为福音的缘故信服，为了教会的合一留下了美好的见证。我们按照历史的记载，我们会看得到其实教会曾经受到大逼迫而分散，这个记载了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一至五节。我们留意一下，当时其实所有的很多的人都离开，唯独十二使徒就可以留在耶路撒冷。有分析认为，在分散当中的时候，那班人里面大多都是一些讲希利尼话，即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信徒。我们可以看得到，想象得到保罗今次回来耶路撒冷背后有神的心意，其实是神预备了教会的合一带来修补，透过保罗回来的见证带来修补，这个实在是奇妙，实在是上帝的恩典。来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了保罗顺应着雅各那个的建议，完成了礼仪上面的要求，等候祭司为他们献上这个礼物。整段的结束，整个安排的顺利完成，我们看到保罗很完全地照着雅各的建议来做，他 他为了教会的益处履行了神让他来到耶路撒冷的使命，为基督作见证。我们在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知道什么事情值得去坚持，什么时候不会坚持。他坚持的是福音的好处，他不坚持的都是为了福音，为了基督。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面看到他的种情操。让我们一起来到去读这几节圣经好吗？要看到一起读了，准备起。对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赢得犹太人。对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赢得律法以下的人。对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赢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对，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想大家留意几个很重要的字。虽然保罗说我不在律法之下，但是为了赢得，他要赢得哪些人？他要赢得犹太人，他要赢得律法以下的人，他要赢得没有律法之下的人。他要赢这些人，赢来做什么呢？是为福音。他要跟身边的人来去分享福音的好处。这个就是保罗愿意为福音，为基督愿意去尽的一份心声，是他行事的原则，是他为人的原则。赢取人的心是为了赢得基督。保罗的表现让我们可以想到，为了福音到底我们可以放下多少呢？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背景的人，我们怎样来到去看他们呢？他们有不足的地方，我们怎样来到去帮他们呢？最近在电视机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都挺振奋、震撼人的心的一个的画面，就是在地铁上面那个自焚的人所那个的事件。电视机说他是一个，即是新闻说他是一个即是有妄想症或有精神困扰的人。其实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很多情绪受困扰的弟兄姊妹，甚至乎你慕道的朋友。有时候我们未必能够好，能够完全来到去知道他的真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他这样的态度啊，这样的行为表现啊，这么不合体统啊，诸如此类。我们很快脆落了很多的评价判断。但如果我们重新想下，保罗怎样来看这班人呢？会不会保罗都愿意为了赢取他们而放下一些固有的观念，听他们，给点耐性他们呢？我们能不能够为身边的人一些软弱的肢体带来更多的接纳，更多的包容呢？甚至更多的耐性呢？这个很值得我们来去思想的地方。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第八节一段的圣经，都写了在你们的程序的单章里面。我想大家一起来到去读出腓立比书第三章八节。预备起。不但如此，我已经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在保罗的人生里面，他要赢得基督是什么意思呢？他要赢得基督的赞赏，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他要祈求他整个人生里面，他在神面前被赞许，你做得好好。 这个会不会都是你和我的心声，你和我的目标呢？赢得基督，为了赢得基督，我们要去赢取人家的心，不同人的心，我们要去赢取。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他信得过基督是值得他放低万事，这个就是他的选择，这个就是他信服背后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主，我们去感谢你，感谢你留下很宝贵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前人的经验，他们的生命所展现出来那份对神的认真，那份的信服。与神你的圣灵来到去激励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细心的去思考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几重的位置，又叫我们懂得去学习，在行事为人做决定的过程里面，都能够先去考虑怎样来到去赢取你的名，让你的名在人面前被尊崇。追求你引导我们的心，多谢你给我们有圣经的说话提醒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